腿非常的软，这个非常的害怕，然后我就想祷告说，求神高我的口，更要坚固我的腿，让我能站得住。但是在那样想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说，那样的祷告，可以听得到吗？好，我就突然想到说，那样的祷告还是一个自私的祷告，还是一个注意在我身上的祷告，我好像还是怕自己会出错还是什么样。突然我就想到说，那不是一个我应该有的祷告，我应该有的祷告是愿今天荣耀归于神，愿神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说今天真的是希望说，我们的分享可以见证我们的神，让神成为我们的一切。有声音听得到吗？好，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是整个的一章，然后我的题目是令我羡慕的生命。对，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念一段，念一遍这段经文。保罗、希拉、提摩太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在这里实在是求你降临在这里，求你的圣灵亲自解开你的话语，讲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愿你的圣灵真的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让我们可以今天真认识你。求主耶稣，你来解开这段圣经，带领我们听的，带领我们讲的，让我们同感一灵，一起领受你生命的话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这个后来听说新约班刚讲过《帖撒罗尼迦前书》，而且第一章听说是喜林姐在的，所以就更紧张。那我们今天先看一看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它的背景。那这个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中所结的果子。那这一段故事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当时记录着希拉跟保罗两个人，他们从腓立比这边出来，然后经过安菲波利，走过亚伯罗尼亚，然后直到了帖撒罗尼迦那里。然后在圣经中记载着，保罗一行人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一连三个礼拜进入会堂里面，跟他们犹太人辩论，然后本着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很多的门徒就信了主，但是也有很多不信的犹太人就起来暴动，要把他们赶出去。结果呢，他们的官府害怕，因为他们说保罗传另外一个王耶稣，然后就把他们从帖撒罗尼迦给赶出去了。然后保罗就经过比利亚，然后走水路到了雅典，然后到了哥林多那里。然后这本书呢，大概就是写成于在雅典或者是在哥林多的那个地点。对，然后这本书也是新约最早的圣经之一。那另外一本最早的圣经是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跟帖撒罗尼迦前书大概是差不多同时间写成的，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本是最早的，但这是最早的一本新约圣经之一。然后这本书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因为在这个信中，保罗是完全的赞扬、完全的鼓励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信徒们。像很多别的保罗书信里面，总是有一点点的责备， 但是铁萨罗尼加信徒所显出来的生命却是得到保罗完全的赞扬。所以我就想来看看说什么样的生命被保罗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鼓励，这样子的赞扬。对，那我们今天的大纲是，我首先想看说这些信徒，铁萨罗尼加信徒，他们所彰显出来的什么样的生命让保罗这么的啊高兴，然后那他们的生命又是如何成长的，他们的生命成长的秘诀是什么。那最后我们再想看看说，当一个生命成熟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表现。那首先我们先看到说它所彰显的生命是什么。在铁萨罗尼加前书一章三节的时候啊，保罗是这样记载，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非常推崇的三件事情，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那我们一件一件的来看。我们首先看信心。保罗在这里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我在准备这篇啊分享的时候，我看到第一个信心，我就有点啊非常的害怕。信心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那我相信也有很多我们在座的很多都已经听过很多很多讲到关于信心，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属灵书籍是写关于信心的。那些书动不动就是这么厚，洋洋洒洒就是几十万字。你说让我一个完全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去讲信心这件事情，我觉得实在是有点难为我啊，实在是有点害怕。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说，哎，神，如果我今天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真的把信心这个定义全部都搞清楚了，我把信心所有的概念也都理顺了，那个时候我就拥有真正的信心了吗？不见得，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信心不仅是知识，它更是生命的彰显。我就算完全的了解信心的定义，不代表我有信心。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不注重知识呢？当然不是。这个彼得在彼得后书中写到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我们确实是需要更多的认识知识，我们不是要排斥知识，但是知识要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彰显，对不对？那我们看这些铁萨罗尼加的信徒们是如何在信心上彰显他的信心的呢？我们首先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记载的铁萨罗尼加信徒当时是处在大逼迫当中。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五节是这样记载的，他说，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那这里面有提到一个耶孙这个弟兄，大概是当时的一个弟兄，然后保罗他们一行人是住在耶孙的家里的。对，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如果我们是铁萨罗尼加的信徒的话，你想有一大群人是市井匪类，是暴民，聚集在我们亲爱的耶孙弟兄家的门口，然后要闯进去。那如果我们是铁萨罗尼加的信徒，我们会怎么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说，那耶稣会不会有危险？那他的妻子会不会有危险？那他的孩子们会不会受到惊吓？那他们闯进去以后，他们的生命能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财产会不会得到损失？这么多的事情，多么的可怕！暴民聚集在你家的门口，然后呢，怎么办？如果现在的话，打电话叫警察，找政府。这些人怎么办？这些暴民就把他们保罗押送到官府那里去了。然后结果官府呢胆小怕事，官府听说保罗他们传另一个王耶稣，但是根本不是那一回事，对不对？保罗传扬的王是天上的王，跟撒该是完全没有冲突的。但是呢，这个官府胆小怕事，就把保罗他们一行人赶出去了，从铁萨罗尼加赶出去了。如果我是当时的信徒，我会怎么想？我会放弃我的信仰吗？看到这么的逼迫，这么大的逼迫在我的面前，我要怎么样？我要停止聚会了吗？当然不是。在铁萨罗尼加的信徒们，他们非但没有停止聚会，他们信心更是增长。然后呢，他们在刚才读到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当中，他们反倒成为了附近信徒之人的榜样。这样的信心在圣经中有记载，圣经中是这样子讲的，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这是一个铁萨罗尼加的信徒们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是一个比金子还显为宝贵的信心，因为它被试炼过。对， 那我就在想说，好，信心，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非常盼望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考量。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想控制我去哪一个大学，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控制我去哪一个公司，对不对？我们都想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是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实际上就是一个交出自己主权的过程。信心就是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决定交在神的手里，由神你来决定。神会不会带领？神当然会带领。但是呢，神带领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可能不舒服，神带领的时候有可能会痛，有可能会难受。那个时候你相不相信神的带领是最美的？那个时候你相信神的带领是不是最好的？那个就是一个信心。信心是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可以单单仰望神的应许，信心是在任何干枯的时候都可以以神为我们唯一的满足，这个是我们真实的信心。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信心，信徒里面有很多人展现出这样的信心。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信心难道是初代教会的特权吗？好像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那种信心了呢？当然不是，对不对？现在在中国家庭教会就在经历逼迫。第一次黄长老在祷告会的时候跟我分享，中国的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已经打好了包，他每次来讲道的时候提着包来讲道，随时准备提着包进监狱。这是一个在逼迫中受试炼的信心。今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又听说，有很多的信徒，不是传道人，是信徒，已经开始受到监控，受到骚扰，在他们工作的岗位上。这个是逼迫，这个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我就在想说，这样的试炼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有没有那个能力站立得住？我有没有那个本事为主建立？这是我所羡慕的信心。信心要是被试炼过的，我真的希望我自己也可以准备好一个包，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落到了那个地步，有逼迫来临的时候，我盼望我自己也可以随时拿起自己的包，随时为主做任何的事情。这是我所羡慕的信心，这也是帖撒罗尼迦人所彰显出来的信心。真的是盼望我们哪一天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辱主名。第二点，保罗所夸奖帖撒罗尼迦信徒是他们的爱心，特别是因他们在爱心中所受的劳苦。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记载着说，耶孙弟兄接待了使徒保罗他们在家里面住，我具体住了多长时间呢不知道，但是保罗至少在帖撒罗尼迦待了三周以上的时间，至少是三周以上的时间。但是是他什么时候进入耶孙的家里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至少住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吧。那我是从来没有就是接待过讲人的，但我相信那个接待讲人一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宅的人啊，我就喜欢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读书，第二件就是玩游戏，这两个事情都是完全不跟人打交道的。OK，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很怡然自得，在那里我就很高兴，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你想，如果有一个人，有可能是，至少不是你的朋友，甚至有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人，要住到你的家里去，然后你要每天给他嘘寒问暖，你要问他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我早上都不想吃饭的，中午也不想吃饭的，但是你就要去关心那个人，说他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你还要有的时候，他如果要出去走一走，如果是来到这边，从来没有来过北卡的，我们要总要带他去就花园逛一逛嘛，对不对？多麻烦啊！这个在爱心中的劳苦，这个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知道吗？接待人是需要很大的爱心的。那我就想起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接待过讲人的，实在是很亏欠。所以我们做会众里面有接待过讲人的，我真的是感谢你们在爱心中所付的劳苦，我是从来没有接过。但我在新泽西的时候，我的家离机场住得很近，然后呢我还有个好处，就是我上班很远， 所以我离机场近，离上班远，然后我这样子经过一大段路以后呢，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家，所以我每次呢就接了飞机然后就把他送到别人家去。所以我接过很多的飞机，但是从来没有请人来我们家住过。那有一次我觉得我非常的荣幸，因为我接到了一位老伯伯，我接到了一个组里面的老伯伯，就是妙学里妙叔叔。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妙叔叔，他是1923年出生的加拿大的宣教士。他17岁那年信主，然后呢在二战的时候他是一个轰炸机的飞行员，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信主了，二战结束之后他读到了一本传记，是戴德生传，这样子。他读了戴德生传以后，他就被神呼召，他就非常的感动，愿意奉献给神。那他1948年就来到了上海。他1948年来到上海之后，经过了3年时间，1951年辗转去了香港。然后呢他到了香港之后，他本来是想去台北宣教的，但是他因为身体的健康状况一下变得非常的差，那台北大概是更需要更艰苦的环境，所以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内地会就把他派去了台湾。所以他在1954年的时候到达了台湾，他在台湾呢服侍了整整的47年。他在1991年的时候，他68岁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他就回到了加拿大。结果他回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忍不住，实在是还是想为主做工，他觉得自己还可以为主再做一点事情，再做一点事情。所以他91年到了加拿大，就开始又招待台湾的孩子到他家里去。然后到94年的时候，他又离开台湾，加拿大，又回到台湾，一直到了2001年的时候，他在78岁的高龄的时候才退休。然后他这次就回到了加拿大的老人院这个养老。这样一位老伯伯，在主里面服侍半个世纪，坐在我的车上，我高兴坏了，是吧？我好兴奋呐、啊。然后我们是住在我们是住在 Newark， 对吧 ？Newark 那个地方是一个治安很差的城市。那我就带着那个妙叔叔就开车走，然后妙叔叔就从车窗外看出去，就看到很多的孩子，好像都是那种混帮派的那样，因为我们那边的治安实在是非常的差。然后他看见那些孩子以后，他就转过来问我说：“诶，你怕不怕他们？”我当时心里就有点发怯啊，看他们那些人都不像是什么善类啊，所以我就很诚实的跟妙叔叔讲，心里还是有点怕的。然后妙叔叔他就转过头来，冲着我笑了一下，笑了笑以后他就回去又看看他那些孩子，看了好半天，然后转回来。我知道他笑什么，我当然知道他是笑什么。为什么？因为妙叔叔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妙家，他在妙家里面，他专门接待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那些不良少年，那些社会上被边缘人，那些被父母都不要的孩子，他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来住。妙叔叔家里面总有7、8个孩子住在他们的家里，这样。然后有一个孩子，他16、17岁，他说他要拿刀找人去寻仇，因为他以前是曾经是混过帮派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害怕。但他曾经是妙家的孩子，然后他们大家就找妙叔叔去劝他们。那妙叔叔就去找到那个孩子，管教他，教导他，不许他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那个孩子当然就很生气了，那个孩子是混过帮派的嘛。然后妙叔叔跟他谈完以后，然后他就抱着妙叔叔痛苦，然后他就说：“如果 uncle， 如果我不知道你爱我，我早就把你杀了。”为什么？他知道 uncle 爱他。妙叔叔在他的身上为他天天流泪祷告，妙叔叔在他身上为他摆上了这么大的爱心，他连父母都不愿意要他的时候，妙叔叔收留他，妙叔叔给他提供吃，给他提供住，然后给他一切的需要，帮助他。这是妙叔叔的作为。妙叔叔他有的时候要去探监，那些孩子们不良少年关在监狱里面，探监的时间只有10多分钟，妙叔叔就去探监。但你知道他在路上要花多久吗？他来回的路上要花4、5个小时。他为了看这个孩子10分钟，让这个孩子知道说有人爱他，有人关心他，他自己愿意花4、5个小时在路上。这就是妙叔叔，这是妙叔叔的爱心，对吧？所以你说妙叔叔笑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妙叔叔心里爱那些帮派的孩子，他心里真的是爱，他不是嘴上爱，他是心里爱。一个充满爱的心是不会害怕的。所以我说害怕的时候，妙叔叔笑了。妙叔叔当然不批评我，因为他也爱我，对吧？但是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心，对吧？爱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廖叔叔你知道，年轻的时候1.8米的个子，你们去看他的照片的话真帅啊。这个廖叔叔他年轻的时候，他最想做的，他没进组前他最想做的事情，他想做的是电影演员，因为他真的是有那个条件，长得真帅。结果呢，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不结婚？廖叔叔就说，我要读一下廖叔叔说的啊，他说如果他结婚了，这些孩子们就不可能乱开他的冰箱吃东西，也不能在他的床上乱跳了。廖叔叔为了服侍这些孩子一辈子没有结婚，这是他甘心乐意付出的代价。那我这件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但是常常在我的心里面提醒我，我对这些孩子们到底有没有爱。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让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会的儿童。我觉得这些孩子们真的是非常的可爱，但是我问自己，我觉得他们可爱，是，他们是可爱，但我有没有为他们流泪祷过告？我有没有为他的得救祷告过？我有没有愿意把我自己的一些好像是应得的理所当然该得的权利放下来爱这些孩子们？像上个星期是 VBS， 那有弟兄姊妹就问我说，哎，你不是在上班吗？你怎么能来这里服侍？是我请了5天的假，我来这里服侍我们的孩子。但是你知道，神的赏赐远远大过你所摆上的。我在那5天的时候，我看到这些孩子被神的爱所充满，看到这些孩子们这么的高兴快乐，我觉得那5天的假真是太值了。如果你让我请15天的假，我都愿意来服侍。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宝贵，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有铁萨罗尼迦的爱心，有这些信徒们的爱心，可以从爱心里面真实的来服侍神，来服侍人。那第三，保罗所夸奖铁萨罗尼迦信徒的是他们的盼望，是他们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他盼望，不是铁萨罗尼迦信徒，他们盼望的是什么呢？这件事情记录在铁萨罗尼迦前书第4章14到17节中。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神和主永远同在。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乃在于复活，这个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复活而已，我们还要和主同在，知道吗？神不仅仅是洗净了我们的罪，神一个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他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罪以后，他还邀请我们跟他住在一起。这是个多么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跟神永远的同在。这个今天要是美国总统请我去跟他吃一顿饭，来个川朝会的话，我就饿死了。这个神在这里讲了，他不是要一个川朝会，不是一个一天就结束的会，他要跟我永远住在一起，而且是个神呐、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呐、啊，他想跟你住在一起。这样子的盼望，这是多么大的盼望！我们知道结局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就变得比较轻松了，很多事情我们就不太在意了。这个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足球赛的人呢、啊，那现在又是世界杯了，对吧？那我记得大概2006年世界杯那年，我那时候还在公司，那时候没有 VBS， 所以我还在公司。然后我在公司每天呢就戴个耳机，然后把音乐开的声音很大，为啥？因为我害怕听到同事们在走廊上讲这个足球的事情，因为我把每一场球赛在家里都录下来了，我要回家以后看。每天2场球赛，那时候好像扩展成32场队伍了，每天2场球赛，所以每天我花3个小时的时间，下了班回家看球赛，周末也看球赛，天天看球赛，成了职业球赛员这样的，职业看球赛。我就觉得真的是我非常的享受那个看足球赛的过程。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啊，很不幸，因为我那个耳机是插在电脑上的，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对不对？ 就是我要去喝咖啡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耳机就拿下来，就得走出去。然后有的时候把耳机一拿出来，一走出去就碰到别人在那边谈足球赛，然后一谈足球赛，他们还就说这个队赢了，那个队输了，气死我了！我好不容易在家里面录下来的，就整着回家看球赛的，结果他就把这个比分告诉我，那怎么办呢？我是一个非常热爱足球赛的人，照样看没关系。但是我看的时候，你觉得跟我之前看不知道比球赛的比分，不知道比赛结果的球赛一样吗？不一样，对吧？当然不一样。我看那种知道球赛的比赛结果的时候，我就完全的不紧张。然后如果我喜欢的那个队赢了，我就很高兴啊。今天看到那个他先输一个球，我说没关系，过会儿就扳回了。然后我就每天都在看，说哎，这次射门了，是不是这次射门进的球？是不是这次射门进的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愉快的猜谜游戏，不是个看比赛这个很心情很激动的比赛了，而是个很高兴、很愉悦的猜谜游戏。这个就跟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很有这种异曲同工的效果。我们现在的结局是什么？神已经跟我们讲了，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结局乃是复活，我们的结局乃是得胜，我们的结局乃是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与主永远同在。但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一些小插曲而已，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不太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有了最好的盼望。这也是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盼望，他们也盼望着主再来。那我们今天看到说保罗所夸奖他们的生命，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但是光羡慕这样的生命好像还不够，我还想知道说我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生命。那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生命成长的秘诀是什么呢？保罗在这个第四章到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样记载的，他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我们在看这里看到保罗说他们是蒙拣选的，他们领受真道，他们效法榜样。那我们先来看看蒙拣选，这个蒙拣选乍听一下好像不是一个秘诀啊，反倒像是一个借口。我说神，如果你今天没有拣选我的话，那我不成长不是你的事情吗？对不对？好像一下把这个球就踢回到了神那里去。但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洪水的小故事。我相信大家在座的很多位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他就说有一个小镇突然要发洪水了，然后那个广播啊就开始大广播一直喊说发洪水了，发洪水了，你们赶紧开着车离开，开着车走。有个基督徒在家里就是不懂，他说我是信神的，我相信神一定会救我，不懂。好，过一会儿洪水涨涨涨涨涨到一定高度，车已经开不走了。然后这时候一个救生员开着小艇过来，然后说快来快来快，我带你走我带你走。然后这个基督徒说不懂，我是信神的，我是基督徒，神一定会救我，你走吧。好，这个小艇的人就走了。然后过一会儿水继续漫继续漫继续漫，把房子都淹了，他就只好爬到房顶上了。然后这时候一个直升机开过来了，那个飞行员说来来来快点，我带你走，再不走就晚了。然后这个基督徒怎么说呢？不走，还是不走，死鸭子嘴硬，就是不走。他说我是信神的，神一定会救我的。然后大家觉得他的结局怎么样？淹死了，对不对？一定被淹死了吧。然后到了天上去的时候，他就去问神说哎，神啊，我这么的信，我信心这么大，我就等着你来救我呢，你怎么到最后都不救我？然后神给他怎么讲？神说你这个家伙，我一开始派喇叭告诉你让你走，后来你不走，我又派个小艇去救你，你还不走，最后连直升机都送出来了你还不走，你这淹死了怪谁？这当然是个预言的故事，这是个虚假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一点点的相似之处，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一个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神，我们可以随便的听讲道，我们多好，我们有世界级的讲员在我们当中随便听讲道，我们可以看很多很多属灵的书籍，对不对？我们 大厅刚做好，光装修完这么明亮，真的是感谢众弟兄姊妹在爱情中所见的劳苦，真的是劳苦。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条件这么好，如果你再说神，你没有拣选我，所以我不想成长，跟这个基督徒跟这个被淹死的基督徒，是不是有点类似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能以这个作为借口，而且呀，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蒙拣选，实际上是指的得救，对不对？我们所有得救的基督徒都已经蒙了神的拣选，这个不是一个借口，这个应该是一个动力，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动力，因为我们有一个高贵的身份。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就像上次王兴弟兄讲到一样，我们已经是老鹰了，不需要再变成小鸡的样子，对不对？我们需要知道自己高贵的身份，这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生命成长的动力。那第二条，保罗说的是领受真道。确实生命的成长离不开真道的喂养，在当时帖撒罗尼迦那个教会，是保罗那些信徒给他们把纯正的道理带到他们当中去的。我们现在没有保罗在当中跟我们讲道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啊？一点都不，保罗写的信都存下来了，帖撒罗尼迦那些信徒只读到了一本书，后来慢慢的才得到其他的书的。我们现在直接就可以看全本的圣经了，这个是我们的条件，实在是比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信徒条件太好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勤读圣经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需要领受真道。但很多时候啊，读圣经确实不容易，我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真的是读不懂，很难读得懂有的时候。但是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读圣经的一些提醒，他说福音传到他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我们要通过这三条来看看我们如何读圣经。先看看全能，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圣经是神的话，是完全无误的。这个在圣经上这样记载，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知道说圣经乃是神写的，神是有权柄的，我们需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大家知道美国的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他干了个啥事嘞？他看到圣经，看到好多自己不同意的地方，他就拿了把小剪刀刷把它给剪了。所以他读的一本圣经是被他修剪过的圣经，是所有他同意的东西他就读。那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是说他有权柄还是神有权柄？当然是他有权柄，对不对？他觉得他的权柄大于神的权柄。我们今天我相信是不会干这件事情了，不会拿个小剪刀出来刷刷刷把我们的圣经剪了。但我在准备这堂课的时候，不是这堂课，这堂分享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没有用那个外面的剪刀，我心里有没有一把剪刀？我有没有读到神的话的时候跟我所认识的不一致，我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我有没有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像圣经里面有讲说，如果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如果有两个圣徒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你们要情愿吃亏，情愿受气。我就问自己，我情愿受气吗？我当然不情愿。这个我所希望的是公平，对不对？我所希望的是公正，就是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叫公正公平。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我们要情愿受气，情愿吃亏。遇到这样的冲突的时候，我要怎么做呢？我是要坚持我自己当得的利益，我说对的就是对的，还是我要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你要情愿吃亏。我们心里的剪刀在哪里？我们心里是要遵行神的话，还是要把这话解掉呢？那我们再看看第二点，是领受圣灵。以弗所书这样记载的，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对，我们要知道说圣灵 是圣经的作者，你要知道一个书是写的是什么意思，你最好的事情就是去问作者，对不对？以前在中国有一个电视剧叫做《十七岁的雨季》还是《十七岁的花季》，我忘了。其中有一幕我就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他们考试的时候要背句意 ，OK。然后他们那个有一个标准答案上的句意是解释说解释 A， 然后那个学生呢就拿着他的答案就跑去跟老师说，哎，老师，如果我去问那个作者说他写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能不能把那个分拿回来？然后那个老师说不行，就是要看标准答案的那个。标准答案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过分了，对不对？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就当是个笑话在看，但确实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书在写什么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作者说的是什么。那圣经的作者是圣灵，所以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就去求圣灵。我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看不懂的时候就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回来再读圣经，就真的是发现说至少有了初步的认识，不见得能完全读懂，但是可以有初步的认识。那有的时候呢，有一段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但你祷告了以后去读呢，你又发现有不一样的认识。圣经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需要用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他的话语。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圣灵才是老师哦，咱们可千万不可以用自己的私意来曲解圣经。这个，所以我个人在读经的时候，我有一套标准来检验。我觉得说我读完这段经以后，我有没有更认识神的属性，或者是我有没有更认识我自己的罪，或者是我有没有更认识基督的作为。圣灵的做工永远是把我们带向神的，所以我总是从这三点上面来检验我对圣经的理解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好，那我们第三，保罗还说我们领受真道需要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刚才的那个跟刚才我们所提到在逼迫中的信心有可能不太一样。这个我觉得是更像是信心接受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是要靠信心接受的。很多时候应许还没有成就呢，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说神说一就是一，神说了这件事情就一定会成就，这是我们的信心。那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信心确实有不足的时候，对不对？在福音书里面就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个父亲，他的孩子被鬼附着，然后他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有能力的，他就跑去找耶稣，求耶稣为他赶鬼。耶稣对他说，当然是你需要有信心。但是这个父亲立刻就喊着说，有的古卷上面还记载说，他立刻哭着喊着说，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信不足，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的话，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愿意让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增加，可以坚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领受真道，我们需要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从圣灵，然后也要经过信心。那最后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生命成长的秘诀，就是他要效法榜样。那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给这些帖撒罗尼迦前书人，他说你们先效法我，也效法了主。他把我摆在了主的前面。我当时就在想，哎，确实啊，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都是初信徒。如果一个初信徒，一个慕道友，当他们跟神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亲近的时候，他们所接触到的基督教，他们所接触到的教会里面的人，就是他们认识神的途径。我今天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如果别人要来看你的话，看你们这些老基督徒的话，我会不会把别人绊倒呢？所以这是我看到这段经文我第一个提醒，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那我也非常的感谢神，在我属灵生命的成长中，神一直摆了很多很多属灵的前辈在我的身边，让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爱心，学习信心，然后学习忠心。这个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们大学团契一个小组长，她是一个非常属灵里面非常成熟的大姐姐。 然后非常的忠心，经常带我们一起查经，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很深的根基，然后他也非常的有爱心。我们那时候是刚进大学嘛，所以他一直很照顾我们啊，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他在我们大学里那时候读博士，但是有很可惜的是，他跟他的导师之间想走的方向不一致，所以他就一直出不来他的成果。后来他就被迫离开了大学，他没有读完博士就走了。当时我心里实际上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非常的尊敬这位姐姐，然后我们整个团契士气也都是蛮低落的。那有一天就是牧师就请我们整个团契去他们家吃饭，就要关心我们一下，关怀我们一下。然后牧师就跟我们讲了这个大姐姐的一个故事。他说那个时候当这个大姐姐自己是心里面非常低落，非常需要别人安慰的时候，她知道有个姊妹得了肺炎住院去了。那个时候是2002年，我大学的时候是2002年，然后刚好是非典左右，非典时期。那个时候我们有同学要结婚，父母从香港飞不过来，因为整个亚洲禁飞，所以那刚好是非典时期，然后他又得了肺炎住院，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但那个姊妹也心里也非常害怕，也非常的胆怯，然后住在医院里面，没有人敢去看她。然后这个姐姐就去了，然后这个姐姐就她那个牧师就问这个姐姐说，哎，你去医院肺炎去这样子去看这个姊妹，你不害怕吗？然后他说我当然害怕，他心里怕的要死，那怎么办？他觉得这个姊妹比他更需要安慰，比他更需要关怀，所以他咬着头皮，硬着头皮，咬着牙，对，头皮不太好咬啊，硬着头皮，咬着牙也要去这个医院里面去看他，心里怕的要死，还是去，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他把自己的需要摆在后面的位置，他把别人的需要摆在他的前面，这是一个我属灵里面的大姐姐。然后那时候牧师在当时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也许有的人看这个这个姊妹是个非裂，就是这个大姐姐是个非裂，但他绝对不这样觉得，他觉得在神面前他绝对不是一个非裂。这句话当时就把我震了一下，为什么？我也觉得不值，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姐姐实在是不值。她非常的聪明，台大毕业的，然后你就从她的谈吐上面看得出来，她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没有，最后没有拿到她的学业就走了。但是当时那个震撼让我就知道说，什么在神面前才是重要的，什么在神面前是次要的。这个姐姐虽然没有拿到她的学位，但他在神面前的奖赏绝对远远大过一个学位所能带给他的。所以从那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从此以后我心里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主次观念，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真的是感谢神，在我的身旁摆了非常非常多属灵的长辈，让我可以学习他们。这也就是我们铁萨罗尼迦信徒们第三点说榜样的效法。那一个成熟的生命自然而然的会有流露的，会有表现的。对，我们在这段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这些铁萨罗尼迦信徒们，他们生命成熟了以后，他们就可以自然地流露出这个主的馨香来，然后他们可以造就其他的人。前阵子我们上了一堂课叫做基督生平，还没有上完，还在只是第二课而已，现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在这堂课里面呢，他有提到以色列有两个湖，一个是加利利湖，一个是死海。这两个湖都是约旦河北部进去，然后呢，加利利湖是约旦河水北部进去，南边出来，所以约旦河贯穿全湖。那因为它有出有入，所以它是有活水的供应，它的这个湖里面就很活泼，里面又有鱼啊，又有虾，又有很多的生物。那死海跟它一样的，约旦河进来，但跟它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没有出去，所以它是只进不出。它只进不出是怎么回事呢？就说明它的水如果要外流的话，只能靠挥发。 但是当这个约旦河把盐呢还有别的矿物质带入这个湖里以后，这些盐和矿物质是不会被挥发走的，所以当水挥发了以后，这些东西就慢慢的沉淀在死海之中，所以死海就变得越来越咸，越来越咸。到今天这个时候，死海的盐含盐度已经大概到了23%-30%左右，那个咸度是绝对不能够允许任何的鱼啊虾呀存活的。所以这两个湖都有供应，约旦河水的供应，一个有出，一个堵住了没有出，造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一个是充满了生命力，一个是死海一片死寂沉沉。这个跟我们的基督徒也是有，也是有点那个类似的。我们基督徒本来被神呼召成为教会里面的肢体，神是给我们有功用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肢体，所以我们需要找到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可以在我们应得的岗位上面来服侍神，来造就他人。但如果我们成了一个死海型的基督徒，只进不出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活出来神要神要把我们应有的功效。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可以造就他人的基督徒。那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铁萨罗尼迦那些信徒啊，他有人说保罗大概是公元前49年去铁萨罗尼迦的，这个有可能有一两年的出入不知道，但是这封信大概是写在50年-52年之间的，也有可能有一点点出入我也不知道。但是怎么样说，铁萨罗尼迦信徒大概就是1-3年的生命，他们已经成为了雅盖亚和其他旁边之人的榜样。我不知道大家信主多少年，我今年信主第20年，整整第20年，我是98年信主的，我是98年的9月份决志，10月份受洗，20年，我有没有成为任何人的榜样？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如果神恩典我，让我可以成为一个人的榜样的话，我盼望我成为我儿女的榜样。我真的是盼望我成为我儿女的榜样。我盼望我的儿女看到他们的父亲是一个爱主的父亲。我盼望我的儿女看到一个父亲是一个侍奉神，而不是侍奉金钱，而不是一个侍奉事业，不是侍奉地上的虚名的父亲。我盼望我的儿女可以从我的身上学习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的盼望？因为我在等主回来的那一天。我相信主回来那一天我要复活的，我相信主回来那一天我要跟他同在的，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当神再来的时候，千万天使跟他一同降临，然后有号角的声音吹响，然后在耶稣还存留着没有死的那个时候的人和已经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要一同复活，他们要一同被主提起来到天上与主相遇，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如果我看不到我的子女在那里面的话，我心里会难过的不得了。这是我的盼望，我盼望我的子女认识到信靠耶稣是他们唯一的拯救。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他的榜样，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只有认识神，他们只有相信主耶稣，他们才能有这样的生命，他们才能可以复活，我们在天上才可以重新相聚。我真的是，我难道不介意我的孩子受点苦吗？吃点亏，然后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当然这些我都在意，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过一个好的生活，可以有个幸福美满的人生。但我知道，那些不过是芝麻而已。最重要的西瓜，你可别让它丢了。所以啊，我真心的盼望，我成为我儿女的榜样，让他们也可以学会侍奉主、爱主，真的是在天上与他们一同相见。好，这是我所羡慕的生命。今天我所分享的羡慕的生命，是一个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爱心、充满了盼望的生命，一个活泼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有和神有正常的关系，它是天天成长的一个生命，它不是一潭死水，它是天天成长的。而且他还可以给别人带来祝福，这是我所羡慕的神。最后的时候，我想以一个妙叔叔的小故事再做结束。妙叔叔的家里面出来了很多 忠心爱主、服侍主的人，他们看到妙叔叔的榜样，他们也愿意出来侍奉。那侍奉的时候总是有辛酸有苦累的。有一个在族里面很算是很威望的人吧，就去找妙叔叔诉苦。他就说，我在族里面这么的服侍，这么的忠心，然后这么的摆上，结果没想到有人竟然会攻击我，有人会竟然会觉得我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他就满肚子的苦水去找妙叔叔诉苦。妙叔叔那个时候就给他倒了一杯满满的牛奶给他，说，哎，喝牛奶你摇一摇。然后那位弟兄就说，哎，这个不能摇啊，一摇那牛奶不就洒出来了吗？然后妙叔叔就说，对，因为你这是牛奶，所以洒的是牛奶。如果我给你倒一杯茶呢，你洒出来的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洒出来的是茶。那我想大家都理解妙叔叔的意思了，对不对？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洒出来的就是什么。今天这个生命我非常的羡慕，有信心、爱心、盼望，有正常的关系，能够带给别人祝福。但是我靠自己做得到吗？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但是谁可以做得到？主耶稣可以，神可以。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今天愿意的是什么？我今天希望的是，我们杯子里面装满的是基督，装满的是基督的馨香。别人摇一摇你，别人撞一撞你，如果我们可以把基督的香气发出来的时候，那是我所羡慕的生命，这是我所盼望的。